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海外消息，神韵演出渥太华落幕，赞誉如潮。1月14日10时，神韵巡回艺术团在全场起立、2000名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了渥太华的第二场华人新年晚会的演出。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在渥太华演出期间，造成了巨大的轰动效应。观后，观众们发自内心的喜悦，并互相转告、传播神韵的到来。一些观众甚至认为，这场演出是上天给予的礼物。在渥太华的2天演出中，神韵覆盖约4000名现场观众，得到了加拿大社会各界名流的赞誉。加拿大环境部长约翰·贝尔德、国会议员、参议员、省议员、市议员、加拿大总理办公室、5名部长及国会议员和市长办公室分别派代表参加了晚会接待仪式。前来观看演出的还有澳大利亚驻加大使、菲律宾驻加大使、大学教授、艺术家、著名律师等名流。加拿大安大略省议员麦克罗13日观看了神韵巡回艺术团在渥太华举行的首场晚会，他内心受到极大震撼，激动地对记者说：“绝对美妙无比。新唐人电视台对中国社区以及对所有加拿大人提供了一个伟大的晚会。”前加拿大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14日观看了演出，他说：“晚会令人升华，给人启迪，美得让人目眩。我们今晚看到的都是神奇。我剩下的只有对制作这场演出的人们深深的敬意，他们花费了非常多的时间让这场演出成功。”
加拿大社会名流期待新唐人新年晚会。由神韵巡回艺术团担纲的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即将于2008年1月18日至20日光临加拿大多伦多著名的索尼中心。加拿大社会名流德尔艺术基金创办人及总裁玛丽莲·菲尔德和其夫婿风力能源公司的主席约翰·佩尼购买了最高价位的票，将携带孙儿共同欣赏华人新年晚会正统中国文化的表演。玛丽莲·菲尔德有着丰富的艺术教育经验，她认为孩子们通过艺术和音乐的方式能够自然地找到对自我的尊重和价值。最终，艺术的力量来自于人的内心，正统的中国文化在这一点上有着淋漓尽致的表现。他说：“我认为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这样的表演让人们接触到中国的文化非常非常重要。我是说世界上的每个人看到这场表演非常重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的不仅是差异，还有文化间相似的内容。不论我们的文化背景如何，对于世界各地的人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感谢新唐人电视台为我们带来华人新年晚会，对此我们充满期待。”
巴黎游客不能让中共继续迫害。2008年1月13日下午，巴黎法轮功学员在埃菲尔铁塔前的人权广场与以往的周日一样，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揭露中共对中国法轮功学员惨无人道的迫害。明白真相后的人们表示，不能让中共继续对这样平和的人们进行迫害。法轮功学员遇到了来自波兰、韩国、爱尔兰、中国、法国、英国、以色列、瑞士等地的人们，很多人，包括一些法国人，也是第一次听说法轮功在中国所遭受的迫害。他们无法想象，中共居然对这样平和的人们用这种方式进行迫害。来自波兰的一位学生表示，波兰曾经也饱受共产制度之苦。1989年底，波兰摆脱了共产制度，我的年纪很小，很多事情我没有更深更广的体会和感受，但是通过我父母的讲述，我明白了，没有了共产制度，我们获得了真正的自由。两位来自中国的游客听了有关法轮功的真相，知道了突破网络封锁能了解更多的真相信息，临走时他们拿了很多真相材料。一位签名的法国女士表示，我所做的是微不足道的。法轮功学员真诚地说，你们这种微不足道的举动实际上是最珍贵的。如果每一位知道法轮功真相的人们都能伸出正义援手，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将无法再存在。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国内消息，河北衡水法轮功学员齐振贵遭2次劳教迫害离世。 河北省衡水市法轮功学员齐振贵，男，69岁，家住河北省衡水市。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多病的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1999年720，齐振贵进京向政府反映法轮大法的真实情况，却被邪恶之徒劫持回衡水，非法关押在北所，后转到南所。2000年以携带法轮功资料为由非法劳教齐振贵2年，关押在邪恶的石家庄劳教所5大队，后转3大队，受到警察王立清、江青春等人的非法侮辱、责骂和折磨，齐振贵的精神和身体受到很大的伤害，回家后身体一直未得到很好的恢复，总觉得气不够用。2005年6月16日，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康艳祥80多岁的老母亲到衡水市610去询问久无音信的儿子的去向。同年8月，衡水市以齐振贵6月16日曾到场为由将其绑架，同时被绑架的还有8名法轮功学员。这次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迫害，衡水国保支队副队长左铁汉罪责难逃。齐振贵再次被非法劳教3年，被国保支队于9月6日送劳教所，因身体健康状况不佳，被河北高阳劳教所拒收。衡水市有关人员在勒索了1000元后让其回家。这次非法迫害使齐振贵的身体更是雪上加霜，齐振贵于2007年9月5日含冤去世。
于国喜被辽宁本溪劳教所迫害致死。辽宁省法轮功学员于国喜，男，横人县拐模子镇瓦涅店子村人，于2005年3月被县公安局绑架并非法拘留1个月，非法劳教3年，在本溪威宁营劳教所被迫害2年多，遭受了非人的折磨，造成严重疾病。本溪市威宁营劳教所所长刘少石的手段极其阴险毒辣，指使警察丁慧波、郭铁英、郑涛、郑凯等人强行转化法轮功学员，迫害手段不断升级，惯用的刑具是抻床，将法轮功学员大字形仰面或匍匐，四肢固定在床上，甚至悬空抻着，长达半月到20天，吃拉都在床上，放下来时短时间不能走路，有的致残。2007年初，于国喜被放回家中，身体一直没有恢复，于2007年12月离开人世，年仅56岁。
河北师大化学学院副教授傅华景被迫害离世。河北师大化学学院副教授傅华景62岁，是1996年得法的法轮功学员。在修炼法轮大法前，傅华景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到处求医问药，成了全家人的头等大事。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很快病痛全无，身心发生了巨大变化，因而影响和引导许多人走入修炼。几年来，来自单位、街道、派出所的中共人员对傅华景的迫害不断，利用什么回访、看望、敏感日、抄家等五花八门的形式进行威胁、恐吓。傅华景夫妻都是法轮功学员，她丈夫刘继廷2000年底因讲法轮功真相被非法判处劳教3年。06年3月初，在师大西区讲真相时，被保卫处段新月伙同红旗大街派出所不法人员绑架，判刑3年半，现在被非法关押在唐山冀东监狱。在骚扰迫害下，傅景华的身体不断恶化，住院1个月来，他的亲属不断地给非法关押刘继廷的冀东监狱联系，一概遭到拒绝，指导人咽气了，家里人苦苦哀求让回来见最后一面吧，狱方仍拒不答应。傅华景于2008年1月4日凌晨4点离世，到临终前也没见上丈夫一面。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新闻短讯。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将于2008年1月18日至20日光临加拿大多伦多著名的索尼中心。多伦多大学副校长兼多大音乐学院院长盖奇·阿法日尔日前恭贺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将深刻的历史内涵和现代的表演方式巧妙地融合为一体，促进了国际间的文化交流。
四川省古蔺县法轮功学员周摩珍于2007年8月27日又一次遭绑架，1个月后再次被非法劳教。
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谢谢您的收听。